想象一下这么一个场景啊，就是一家企业，它在过去12个月里的营收刚刚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而且手里还握着目前全球最畅销的乘用车，就是那个 Model Y，甚至他们刚刚还在美国本土推出了备受期待的全新 Model Y。如果你是这家公司的 CEO，正常的剧本是什么？
正常的话，那肯定就是开香槟庆祝啊，回馈股东，或者就是稳健地扩张，对吧？
没错，但是特斯拉呢？他们看了看这些破纪录的数据，转头就做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他们宁愿承受核心业务利润率大幅下滑的代价，在短短一个季度内，直接把资本支出翻了1倍多，烧掉了近58亿美元。
确实，这手笔太夸张了。
而且不仅如此啊，他们还计划在2026年，就今年全年砸下超过250亿美元，就为了在他们的所谓地下室里挖一个巨大的，简直是科幻级别的中央厨房。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这次我们不搞那些无聊的汽车销量播报，我们要来点硬核的。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真的不能再用传统的，就是那种看车企的眼光来看待这家公司了。如果你去仔细翻阅特斯拉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还有他们官方的那份 PPT，你会发现，你我正在见证的可以说是自二战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猛烈、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大扩产。
哇，二战以来最大，这评价很高了。
绝对的，因为这250亿美元的巨资，并没有流向我们熟悉的那些什么汽车冲压流水线啊之类的，它是一种极其狂热的姿态，涌向了 AI 计算中心、半导体研发工厂，还有那些完全没有人类工人的黑灯工厂。
对，所以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要扒开特斯拉在这个创纪录季度的那些光鲜亮丽的表面数据。当一家公司在疯狂烧钱，去建设一个目前还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策划这场涵盖能源、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极度丰饶，也就是马斯克说的那个 Amazing Abundance 革命的？
没错。
不过在搞清楚这个庞大的未来之前，咱们得先看看当下，对吧？因为你要支撑这么恐怖的资金消耗，你现在的饭碗端的得够稳才行。我看了二季度的财务数据，汽车交付量确实创了历史新高，但那个毛利率，
掉得很厉害。
对，如果不算减管积分的话，汽车毛利率从一季度的19.2%直接掉到了16.3%。这背后的现实碰撞到底是什么？
这将近3个百分点的回落，其实非常真实地暴露了他们在当前宏观环境受的重压。怎么说呢？首先就是持续的高利率环境，高利率让补贴和促销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这每一分钱都是直接从利润里扣的。
也就是卖得好，但利润薄了。
对，而且还有个细节，一季度的时候，他们其实享受了大概2.3亿美元的保修调整福利，还有一些关税上的红利。这些我们叫它一次性光环。
哦，所以二季度这些光环消失了。
没错，消失了。也就是为什么表面上你看车卖得更多了，但财务报表上的毛利率却显得有些吃力。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减管积分在过去往往是粉饰毛利率的利器。一旦你把这个因素剔除，核心制造业务真实的盈利能力就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了。
其实我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储能业务，也就是那个 energy storage，简直是完全一样的剧本啊。
是的，一模一样。
储能部署量环比暴涨了53%，达到了创纪录的13.5吉瓦时。这对电网级储能来说是个极其性感的数据吧，需求在爆炸啊。可是，它的毛利率却从一季度的39.5%直接跳水到了20.4%，几乎是腰斩。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跳水的原因和汽车业务非常相似。二季度，他们承担了一笔大概是2.4亿美元的早期电池供应商保修调整费用，同时呢，又错失了一季度里那个超过2亿美元的关税优惠。
一进一出，这利润率自然就稳不住了。
对，但管理层在会上给了一颗定心丸，他们非常明确的预计，长期的储能毛利率会稳定在28出头。而且有个亮点，我觉得你肯定注意到了，就是服务及其他业务的毛利率达到了创历史新高的14.1%。
这说明他们围绕车主生态的服务体系开始真正变现了，不太是个打头了。
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账目加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直接翻倍的资本支出，二季度的自有现金流被硬生生拉成了负的10亿美元。我就想到一个比喻啊，这就好比一家天天排长队疯狂打破销售记录的网红餐厅。
嗯，这个比喻有意思。
对吧，前厅赚得盆满钵满，但老板转头就把赚来的钱甚至借来的钱全砸进地下室去搞一个全自动化的中央起厨。所以短期内你一看，哎，餐厅账面上的现金流居然是负的。
好，这个地下室中央起厨的比喻非常抓人。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最疯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不仅在建厨，他们还是在餐厅满客运转的时候自己兼任包工头再建。
自己当包工头？
对。特斯拉的 CFO Vaibhav Taneja 他在会议中把这称为对生产性资产的非线性投资。为了尽快把这个地下室建好，特斯拉甚至自己充当起了很多建设项目的总承包商。
一般这种大厂扩建不都是外包给第三方的建筑公司吗？
是啊，但那意味着漫长的招标、扯皮、流程审批，特斯拉选择自己扛下所有脏活累活，原因只有一个，买时间。
哇，我懂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完全不在乎短期的资本效率，一切为了速度让路。因为在 AI 这个可以说是赢家通吃的赛道里，你哪怕只比别人早一年把基础建好，这一年带来的垄断收益，也就是折算到今天的净现值，远远大过你现在赶工多烧掉的那几十个亿。
分析的极其透彻，当未来的收益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时候，你今天多花一倍的钱去抢时间，在数学上是绝对合理的。
既然钱都砸进这个地下室了，那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厨房里到底在煮什么菜。我翻遍了资料，其实提炼出来就两个核心词，算力和能源。
这确实是支撑他们所有 AI 野心的底层基建。
对，我们先说算力狂飙这部分。他们在德克萨斯州超级工厂的本地算力在今年上半年居然直接翻了一倍以上。资料里说他们在那边部署那个什么 Cortex 1和2。
对， Cortex 1和2的超级计算机群已经投产了。而且会上还提到一个极其神秘的项目叫 TerraFab， 说未来会单独官宣。
这个 TerraFab 听着就像个巨无霸。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正在奥斯汀建设一个涵盖了光刻眼膜、逻辑、存储和封装的芯片研发工厂。这太反常识了吧。
怎么说？
因为现在的芯片工业不都是高度全球分工的吗？设计在硅谷，制造在台湾，封装测试在东南亚。特斯拉为什么非要把这些全部塞进奥斯汀的同一个屋檐下？
为了极其恐怖的试错和一代速度。你想想啊，如果是传统的跨洋供应链，你想验证一个哪怕极其微小的 AI 芯片架构改动，从设计到流片再到封装送回测试，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确实这周期太长了。
但特斯拉把所有环节压缩到一个物理空间里，他们就能在几天或者几周内完成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芯片测试闭环。目前的 AI5 芯片进展非常顺利，而正在设计的 AI6 已经被马斯克称为全球最强的边界计算芯片了。
全球最强？
对，而且他们还特别提到，在现在抢破头的储存芯片市场里，非常感谢美光科技给了他们可观的产能分配。
算力是搞定了，但这么强大的算力怪兽得吃掉多少电啊？我一直觉得，当你去看未来的 AI 发展时，不要只看软件算法，谁掌握了电力和算力节点，谁才扼住了未来的咽喉啊。
没错，你刚好戳中了目前所有科技巨头最头疼的痛点，能源才是 AI 的咽喉。财报会上披露了一个极其震撼的物理细节，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注意到。
展开说说。
在 AI 进行大规模训练的时候，数据中心的功耗可能会在短短100毫秒内瞬间暴跌 70%。
等等，100秒内下降 70%？这怎么可能？这对传统的电网系统来说是毁灭性的吧？就像好像一列狂奔的高铁瞬间拉死手刹，那电网的电压控制系统根本反应不过来啊。
确实如此，传统电网遇到这种极端波动直接就会跳闸，甚至引发物理损伤。 所以你需要反应极其迅速的高级电力电子设备来充当，可以说充当缓冲气囊。
哦，所以我看到资料里说 SpaceX 购买了大量的 Megapack 电池组放在他们的数据中心里，就是为了平抑这种爆裂的电力波动。
完全正确，就是为什么我说能源和算力不可分割，谁掌握了电池储能，谁就掌握了让超级 AI 平稳运行的阀门。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这还只是集中的数据中心。资料里提到一个叫 Megapod 的项目，简直让我大开眼界。
哈哈，那个分布式的 Megapod 盒子。
对，他们居然准备把包含 X86 架构和 Tesla AI 计算器的盒子扔进他们遍布全国的超充站网络里，这是要下一盘多大的棋啊！超充站不仅是加油站，还要变成遍布全国的微型 AI 数据中心。
这可以说是整个财报中最聪明的一步棋。如果你想新建一个亿级瓦的集中式数据中心，光是申请电网许可、新建变电站，可能就要耗费3年甚至更久。
扯皮的时间太长了。
对，但是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网络目前已经拥有了大概7吉瓦的可用电力，这些都是已经并网合规的电力节点。与其去排长队等集中审批，不如把算力打散，像播种一样直接部署到这7吉瓦的现有电网里。
太聪明了。而且告诉你个数据，美国目前的总发电量其实是平均用电量的2.5倍，巨大的潜能其实是被闲置在电网里的，而 Megapack 电池和这个 Megapack 算力盒就是释放这些潜力的钥匙。
所以你看，有了算力也有了电力， AI 的超级大脑其实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就是将其应用到物理世界的第一步，
也就是跑在路上的 AI 自动驾驶。
没错，
这次财报给出的 Robotaxi， 也就是 CyberCab 项目的进展真的像按了快进键，已经在德州工厂投产了，而且向员工提供了试乘。最夸张的是无监督行驶里程突破了38万英里，而且是零重大事故。
这个零事故的数据其实是给了整个自动驾驶行业一记重拳。过去几年行业的普遍共识是，你必须要有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精地图等等极其昂贵的冗余 sensor。
没错，堆料嘛。
但特斯拉用这38万英里证明了纯视觉路线完全走得通，一旦神经网络训练得足够聪明，几颗便宜的摄像头就完全能胜任，这在成本结构上是极其颠覆性的。
需求端也印证了这点，美北超过 55% 的新车交付时，车主直接订阅了 FSD， 全球付费用户都148万了。而且上季程序更新里，除了能分享那个自动驾驶统计数据，甚至能突过 SpaceX 的 Grok 语音后置空调，连老硬件 AI3 的车主都收到了 FSD V4 Lite。
还有一点，星联的整合避免车辆驶入没有风网络的所谓百慕大三角盲区，甚至还能充当移动 WiFi 热点，在车里看 4K 体育直播。
听到这儿，我必须得扮演一下怀疑论者了啊。只要摄像头，不需要雷达，还有星联加持，这在纸面上听起来很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方向盘和踏板彻底拿掉，还要应对全美50个州完全不同的交通规范，公众和监管机构真的准备好迎接满大街没有方向盘的车了吗？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监管确实是最大的未知数，但特斯拉的策略很直接，用压倒性的表现说话。特斯拉负责 AI 的高管在会上提到了一个追求小数点后多个九的可靠性的概念，
就是 99.999999% 那种极度可靠。
对，监管机构最终看的是事故率对比，如果你的数据能证明纯视觉的 CyberCab 比人类驾驶员安全10倍甚至100倍，那监管不仅会放行，甚至可能变成强制要求。
那他们为什么现在只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奥兰多、坦帕这一个城市进行初步扩张，而不是直接在全美铺开？我看会上特别强调了 TCO， 也就是总体拥有成本。
因为 CyberCab 是一个完全摒弃了传统转向和踏板的全新底盘，它必须积累专属的驾驶校准数据，逐个城市推进，一方面为了跑通法规，另一方面是为了验证严苛的经济模型。一旦这种低成本的纯视觉网络在某个城市证明了其极低的 TCO， 那对于现有的第三方出行平台，这就是经济学上的降维打击。
明白。如果说 Robotaxi 是轮子上的 AI， 那么特斯拉接下来 或者说最硬核的计划，则是给 AI 装上真正的人类手脚，对吧？
Optimus, 擎天柱。
没错，解决制造业的终极难题。财报里有个细节让我头皮发麻，福利蒙工厂原有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生产线居然已经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 Optimus 第一代生产线。
但马斯克也非常坦诚，他明确表示这是特斯拉历史上最难量产的产品。为什么？
我打个比方你就懂了。这就好比我们以前造汽车是在拼一个巨型的乐高玩具，哪怕纯电架构再复杂，至少那个乐高积木块，比如弹轮啊、挡风玻璃啊，是现成的，供应链早准备好了。但现在造 Optimus， 特斯拉翻开供应链目录一看，根本没有积木，
完全是零。
他们不得不先去发明塑料，然后再去造积木，甚至连肉搏机器关节里的柔性印刷电路板，所谓的 PCB， 都得从头开始造成。
是的，如果没有能跟上迭代步伐的外部合作伙伴，特斯拉的应对策略就是坚决内部制造，这是极度垂直整合的路线。
哎，硬件自己造就算了，软件上呢？你怎么教机器人叠衣服，写上百万行代码？
这又带出了资料里提到的 Optimus Academy 擎天柱学院。
哦，
他们把机器人设计的像人，是为了让它直接向人类学习。核心理念叫做视觉输入控制输出。Optimus 只需要通过摄像头观察工人干活 ，Neural Network 吸收视觉像素，然后直接转化为控制机械臂的电信号。
就看一眼就会了。
对，他在学院里不断练习。而且资料还提到了一个 Digital Optimus 的概念，结合 SpaceX 的 Grok 模型，这个数字擎天柱能在屏幕上直接驾驶电脑。未来物理版的 Optimus 不需要插线，直接用机械手操作你的触摸屏或者键盘，和人类员工的交互界面完全一致。
哇，但这听起来难度太大了，初期的产量肯定上不去吧？
没错，正因为这种从零开始的供应链建设，使得 Optimus 产量的 S 型曲线在初期会非常平缓，而且漫长，但也是他们最深的护城河。一旦跑通了让机器人自己尝试、失败、总结的强化学习闭环，其壁垒将是竞争对手无法跨越了。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拆解了半天，大家应该看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一份普通的财报，这就是一张通往极度丰饶时代的蓝图。巨额的资本开支换来的是超级 computer、 储能电网、自动驾驶出租车和人形机器人的四位一体。
确实如此。其实在结束前，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一个发人深思省的最终思考。
说来听听。
刚才我们提到 Optimus 通过强化学习循环能在失败中掌握任务，请你想象一下，在目前的人类社会里，一个学徒犯错只有他自己能吸取教训，
对，顶多告诉身边的几个人。
但如果是在未来，成千上万个 Optimus 组成了一个蜂巢网络，其中一台机器人在拧螺丝时犯了一个错误，瞬间全球数亿百万计的机器人都同时学会了如何避免这个错误，这是否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在学习物理技能的速度上将永远被机器彻底甩在身后？
哇，这真的让人细思可恐。当大家还在用传统的目光看销量的时候，地下室里那个靠着巨量资本驱动的科幻厨房已经在孵化一个完全超越我们认知的劳动力新物种了。
没错，这就是极度丰饶的底层逻辑了。
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一起深入这份资料的骨髓，也希望今天你听完之后能带着这个关于劳动力和算力爆发的新世界视角去重新审视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感谢你的聆听，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和你一起深入探讨。